亲爱的弟兄，我是志成，在这集录音中，我要陪伴你继续来研读正文十九章的第四节。那么我们昨天讲到了这个第四个障碍，那今天我们要来看一看它的小一，就是揭开面纱。那这个面纱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已经有解释了，为什么它用面纱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看从第八段开始写了些什么。他说，不要忘了你已经与弟兄联袂同行了这么远的路，将你们领到此地的绝对不会是小我。那我自己读到这句话的时候，感觉他给现在的我是一个很好的提醒。因为我自己学其实个人八年多的时间，那么其实八年多真的不算长了，一晃眼就过了，而且修行是一辈子的事嘛，所以你要说八年其实就是差不多小学毕业，我觉得也是可以的。那么我会觉得他这句话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提醒，是因为其实半途而废是一个很大的诱惑。那很多人他其实可能学了一阵子，他觉得他已经解决了一些比较重大的问题，他现在已经过得不错了，然后也得到基本的平安了，这个时候反而很容易会懈怠。好，那我觉得他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提醒，就是再次提醒自己说，会走到今天，收到这么多的礼物，上天给我的这么多的礼物，绝对不是小我带我来到这个地方的。然后重新也去回忆，就是以前跟小我在一起的日子，然后再去提醒自己说，那个是不是真的是自己要的呢？你愿意回到那样的日子吗？因为只有两个选择，只有两条路，没有中间的路，也不可能待在中间，所以要么你就跟小我去，要么就跟圣灵去。好，那么下面第九段呢，他说，没有人看到自己对上主的恐惧之后，却能不惊骇万分的，除非他已经接纳了救赎，且明白幻象的虚假不实。因为去面对上主，就是要放下一切的幻象。但是在小我的世界里面，小我的思维是把一切的幻象都当真了，而且他觉得他赖以为生的就是这些幻象，然后他觉得真的有意义跟价值的也是这些幻象。所以去面对上主了之后，那个对上主的恐惧其实就是对死亡的恐惧，对这个自我会消融会消失的那个恐惧。这个其实是比肉身的死亡还要更恐惧的那个恐惧。好，那么他说，没有人能够单独面对这道障碍，若非弟兄伴他同行，他根本不可能抵达此境。 OK， 那弟兄伴你同行的意思就是说，要去认出说你跟弟兄是一体的，是属于同一个心灵。好，那这样的话你才可能真的去契入，再去认识到你跟上主是一体的。好，这个其实可能他非常强调的一个点，但下面你还会再看到，必须先宽恕弟兄，先认识到你跟弟兄的一体性，然后才有办法进一步去认识到你跟上主的那个一体性。好，那么他说，除非他心里已经全然宽恕了弟兄，否则他也不敢面对这一挑战，就是没有办法真的去面对上主。好，那么下面第十段呢，他接着上面的意思继续讲，他说，没有人能够过早去面对对上主的恐惧。好，这一关卡是每个人迟早都得准备面对，但是没有办法过早面对。可能你也不会过早去面对，因为其实当你还看得不够深，对你的心灵还看得不够深的时候，其实没有办法接触到这一块。好，那前面的像第一道障碍、第二道障碍讲这个特殊的恨啊、特殊的爱啊，其实这些大家都比较好可以去感受跟理解到，但是这个对上主的恐惧啊，对初学者来说真的是比较不好去把握的。而且他这个地方去面对上主，其实会让我想到的是，在教师指南的第四章里面有讲到修行的六个阶段，那我想他这边其实应该就是进入到修行的第五个阶段，会有一个类似灵魂暗夜这样的一个时期，你会从一个基本平安的状态，就是第四阶段，跌落到一个很深的谷底，然后去穿越一个灵魂的暗夜。那我想这个就是在面对上主，因为在上主面前是一切幻象都完全不具任何意义的，是完全彻底的放下自我的，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最大的恐惧，也可以说是一个最大的挑战。那么他说，唯有找到了自己的弟兄，你才算是准备就绪，去面对上主的恐惧。这个在上一段就有讲到了。 那么找到自己的弟兄，我刚才也说了，其实就是去认识到你跟弟兄的那个一体性。那么其实以我们在推动的这个宽恕四步骤里面，你去看哈，当你在收回投射的时候，其实你就是认识到你跟弟兄是一体的。然后收回投射之后呢，你才会去看到说，再进一步去看到说，引发罪疚惧的是分裂。那么分裂就是你选择跟上主分裂嘛，好，那所以真正的那个症结是来自于分裂啊，最终你要去放下分裂，就是去面对上主的那个对上主的恐惧哈。所以你是先认识到跟弟兄的一体性，然后而后再去认识到你跟上主的那个一体性。那么他说，光是面对这个障碍也不是究竟的，缺了目的的话，整个行程会变得毫无意义哈。那这个我想你如果熟悉奇迹课程的话，大概不会觉得太陌生啊，因为在奇迹课程里面来说，目的就是一切。一定要先确立目的啊，那这个目的呢，其实你可以说是上主，那么也可以说是你的那个自信。好，那么下面他还说，除非你看到目的已经达成，否则你怎么知道一切已经结束了？意思就是说，分裂没有真的发生。好，那么凡真实的不受威胁，上主是永恒存在的，以及你的自信是永恒存在的。不管这个世界变成什么样，不管你变成什么样，不管别人怎么看你，也不管你怎么看待你自己。这些都是永恒不易的。好，然后最后一句也是一个不错的提醒，他说你在此必须做一决定，究竟是要面对还是要继续漂流，留待日后再回头选择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现在不愿意去面对小我的话，不愿意去宽恕小我的话，那么哪一天你还是得回到现在这个点上，回到原点上面，重新去做一个宽恕的选择。好，只要是逃避呢，就不会有任何进步就对了。那不管怎么样，该面对的最后还是得回来面对。好，该你去面对跟学习的课题是一个也逃不了的。好，那下面的第十二段呢，他说站在你身边的弟兄看起来如此的陌生啊，哈，那即使是很亲近的人，其实都感觉到陌生啊，尤其是你跟他同床异梦的时候，跟他在有摩擦，在吵架，在有间隙的时候，在有纠结的时候，再亲近的人其实也是陌生人。那么他说，你不知道他的真相，却又把他诠释得极其可怕，那或者就是因为你不愿意去看他的实相吧，所以你才会把这个恐惧投射在他身上。那么他说，为了保护自己不受外来的侵犯，你只好不断地向他发动攻击，因为在你的想象里面，你的弟兄是会，与你于不利，甚至置你于死地的，好，但是他提醒你说，你的救恩却握在他的手里，好，所以他总是把弟兄称作是救主，好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因为其实救济出来，没有任何一个弟兄真的是刻意要来伤害我们的。我们在弟兄身上看到的，其实都是我们内在深处的信念而已，好，弟兄只是扮演那面明镜。而且怎么样呢？他说下面第七句，他说你需要宽恕自己的弟兄，因为你们不是一起陷入疯狂，就是一起进入天堂，还有点押韵。那么因为你跟弟兄是一个心灵，所以你会发现，当你攻击他的时候，你也会攻击到自己，定罪他的时候也同样会定罪到自己，所以你不可能一边攻击他，一边定罪他，一边跟他分裂，又一边能够进入天堂，因为天堂是一体性嘛。OK， 好，那么下面呢，第十三段中间哈，他说，请记住，你决定把弟兄看成是哪一种人，你就会因着自己的选择，从他那里照单全收，他内拥有宽恕你一切罪过的能力。OK， 那意思就是说，你要把他看成是小我所投射的那一种幻象呢，或者是看他的实相啊，看他的幻象或者看他的实相。好，那么他给出的东西就会完全的不同。如果你看他的实相的话，因为实相只有一个嘛，所以你看他的实相一定也是看到你自己的实相的时候，那你就能够从弟兄那里领受到礼物，从他那里收到救恩。那但是你如果看到他是幻象的话，那么当然你看他就是，他好像就是随时要攻击你啊，然后要定罪你啊，然后要与你于不利啊，等等等。所以记住，弟兄是一面明镜。那这是为什么他说，就是救恩在弟兄， 这样的一个观念哈，它是在奇迹课程里面不断强调哈。那你会发现说，这边它虽然讲的是对上主的恐惧哈，但是它花了很大的篇幅在谈弟兄哈，所以你就知道弟兄在奇迹课程里面的那个重要性了。